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一个礼拜信息讲到活石、灵工，讲到圣祭司，讲到灵祭。在周围的夹页里面你可以看见两张这个大纲，一张是上个礼拜的大纲，很抱歉我刚刚到的时候没有把它赶出来，我已经叫我们的秘书姊妹们做得很辛苦了。我有一个专长，就是到哪里都叫别人很忙啊。我想所以我自己也不能闲着。那么另外一篇信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就是要讲到灵工啊。在我们开始我们祷告求主自己用他的光照明他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仍然求你借着圣灵启示的光照明你自己的话语，好叫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领受生命，领受供应，领受我们所需要的教导。主啊，你也叫我们做个明光照耀的子女，叫我们把基督的真光照亮在世上，叫许多人看见就能够归向你。主，为了这个世代我们需要迫切地向你祷告，因为这个时代邪恶。主啊，唯有你自己所建立的教会能把你真理的阐明。主，因此我们仰望你的恩典继续与我们同在，也求你更多激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是我们主题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要看四节到第十节，或者我们就看简单一点，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将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还是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里四件事情：活石、灵宫、圣祭司和灵祭。那么这里我们讲到了圣殿的问题，因为上一次我们讲到活石，活石所说明的它是建造圣殿的材料。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活石，这个活石我们又可以翻译作有生命的石头，或者我们更可以了解它是供应生命的石头。照着新约的眼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一个建筑的材料，而这个材料一个特点是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构成的。所以每一个人身上他若是活的，他就能供应生命。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一些供应生命的基本的条件和原则，我们也说过上个月我们在这里说讲到舍己的功课，讲到舍己的福音，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要叫我们更加懂得舍己，当我们的生命衰微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就是个人守定生命的学习，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和目标。当我们被这样构成一个活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感谢神把我们建造在这样一个根基上面，在耶稣基督自己根基上面。一方面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深切的盼望，并且我们因着这一个盼望而大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从个人的经历我们要转到团体的经历，因为一块活石不能够构成圣殿，圣殿是由许多活石组成的。这里讲灵宫，其实圣经里面中文的翻译用不同的字来说明灵宫 spiritual house， 他所说的还是 house， 还是这个一个家啊，神的家。所以无论是讲圣殿，无论是讲灵宫，都是讲到神的家，这都是关乎团体的经历。那么上一礼拜我们讲到活石的时候，我们看见所罗门在山上怎样采取石头，他打发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建殿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听见斧子、锤子和北洋铁器的声音。为什么？ 因为在山上面这些活石这些大石头都已经照着尺寸把它切割出来了，有八轴的，有十轴的，非常巨大的石头。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或许要问呢，为什么这些切割的石头当然搬到圣殿之后刚刚好能够私盐密合，不需要再加以不需要再加工呢？你如果仔细想想啊，你就知道，就是因为设计的人和工匠都非常清楚每一块石头该怎样切割。那从前我在一个非常讲属灵生命的教会里面长大，而我们所听见的信息都讲到属灵这一面，从来没有讲过计划，从来没讲过管理的事情。那么我们每一次看见这里讲到圣殿里面石头，当它运下来的时候，再建造的时候，没有斧子、锤子各样铁器的响声，所以我们非常羡慕这种光景。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治理的时候，教会有些时候并不是已经联络整齐的圣殿，而是一个石匠工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有声音，因为教会并没有尽到完全。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没有听见锤子斧子响声的时候，说明在背后这位设计者他的蓝图。那今天我们就要稍微交代一下圣殿的蓝图究竟是什么啊？当然我们可以看旧约里面讲的圣殿如何建造，但是我们更需要有新约的亮光。所以就着神的家这个题目，我们还要找一处经文，这个经文在新约里面是在哪里呢？就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所以请大家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这样说的啊。所以不仅是彼得用旧约圣殿的例子，保罗也常常用圣殿的例子。他怎么说呢？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你看见彼得和保罗的思想都非常靠近，都提到房角石，都提到这个联络整齐被建造的一座灵宫啊，或者说是圣殿。那我们再看保罗另一处的信息，讲到他对于神的家的认识，请大家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三章十五节和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是这样告诉我们：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十六节说，大载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记在荣耀里。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话呢，如果你仔细的读，你稍微有一点原文的基础，你就看见这是保罗一首诗歌，颂赞神所做奇妙的工作。这里讲神的家，前面讲神的家，后面讲大灾近前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当然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是肉身显现，可是如果你再仔细读一读的话，这里所讲的事实，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里所讲的那一切，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五个被都不完全指着耶稣基督而已。所以我们发现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身上的特点在教会上面也应当找得到。这也就是彼得说主是活石，所以我们也是活石一样的道理。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建造的像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怎么能叫我们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呢？耶稣基督怎样是道成肉身？今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要借着教会彰显，这也是道成肉身。另外他说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使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你怎样以这几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你也一样同样的这些话能用在教会的身上。所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生命性质和他的盼望、道路、荣耀都一样的在教会身上。我常常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 因为神拣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之后，我们就跟他的儿子完全一样。他怎样称作神的儿子，我们也称作神的儿女。他怎样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也一样在神的生命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我们看自己那个天然生命的败坏，我们不能想象我们是耶稣基督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有天然生命的残累，我们有罪的终极，罪的权势能力还捆绑我们。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所以神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也在教会中间吸引我们，叫我们一同来追求，一同来学习。弟兄姊妹们，犹太人怎样注重圣殿，今天同样的真理，从彼得开始，使徒就把旧约的一切对圣殿的了解跟认识放在新约的角度教我们认识。神怎样坐在圣殿中间，因为神坐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这是大在永生神的教会。教会不是你不是我的。很多人弄错了。上次我说一个最大的祸害，当我听见说某某人去的教会，哦，是周某人的教会，我吓死了，周某人没有教会。教会只有神是主人，他坐在教会中间。虽然我们聚集，我们说来到神的家，这是我们的说法，我们并不能自己作为神家的主人。神家的主人永远是神，我们都是客人。好像我今天在芝加哥做客，我坐在汪弟兄家里，我是他的客人，我不能检阅到一个地步去替他开邮箱，去替他把信出来看一看，甚至替他付账单，对不对？或者他会谢谢我替他付账单哈。我不能这样做，即使我愿意做，我也不能这样做。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家，神是主人，所以神家的样式要照神所喜悦的活出来。你知道犹太人怎样注重圣殿吗？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称作第一殿的时期。以后知道，我们知道所罗门圣殿被拆毁，到了尼西米以斯拉复兴的时候重建圣殿，这个圣殿叫做第二个圣殿。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还一直在造，希律王甚至花了46年的时间给他们修理圣殿。但是到了主后70年，这个圣殿又被拆毁，现在犹太人在等候第三个圣殿。所以犹太人看重圣殿，为什么？因为圣殿是神荣耀的彰显。以色列人宗教信仰的高潮就在于建立圣殿，而圣殿里面是一切神荣耀光辉所显明的。以色列人看重圣殿，把这个圣殿当作纪元的一个标准。他们现在是第二殿和第三殿中间的时期，没有殿。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怎么了解这个殿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看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因为从旧约的历史，从物质的事情，我们看很多属灵的事情。那我说所罗门的殿，其实这个殿应当称作大卫和所罗门的殿。为什么？因为是大卫起义要建造这个殿。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告诉我们，大卫有一天他起义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他有一天想到，今天我坐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但是神的约柜反而坐在幔子里面，是一个帐幕里面，是一个临时的居所。所以他心里非常过不去。你知道在恢复建造圣殿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本来就一个工作，专一的工作，要建造圣殿，建造城墙。但是因为仇敌的拦阻，他们停工了，停工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只好自己给自己盖房子，为自己居住。所以先知哈该起来责备他们，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却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今天我们想到天花板不稀奇，但当时犹太人造房子有天花板是很考究的房子。神的殿，神的约柜，今天反而在幔子里面。所以大卫的心思跟先知哈该的心意是一样，大卫要为神建造殿宇，他非常的有负担，非常强的意愿。他的先知拿单起先对他说：“你的心意甚好，可以照你的意思做。”但是当天晚上，拿单就遇见神对他说话：“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他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他杀人流血太多。 弟兄姊妹们，神拦阻大卫建殿，但是神却把一个更奇妙的话告诉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我们到一段读到一段最动人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神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神对大卫说，我自从出埃及到现在，我领你们出埃及到现在，何尝住过什么殿宇呢？我只是在会幕中间，会幕和帐幕中间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也走过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士师，就是吩咐我牧养以色列百姓的，为我建造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万军的耶和华把你从羊圈中间分别出来，使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以色列人君王，立你做我百姓军的首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仇敌，使你成为大有名声的人，大大的有名，胜过地上一切的有名的人。我一定为我的百姓选一个地方栽培他们，并不像我命令士师之后治理他我的百姓的时候那样。但是神告诉大卫说，你不能为我建造殿宇，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在原文是一个字，中文翻作殿宇。神对大卫说，你不能为我建立家，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你明白吗？在最早的时候，神就要叫他的百姓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建造神殿，神的殿，没有一个人能为神建立家室。神必须先来建立我们，这个才是他所要的家。大卫非常明白这个话，大卫感恩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你看这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接下来看十八节起。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他听懂了先知拿单的话，主耶和华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呀，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呀，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看见没有，大卫这样善于辞令的人，到了神的面前因着这样大的恩典没有话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想到神拣选我们，叫我们作为活石，叫我们作为建造圣殿材料的时候，我们应当像大卫一样感谢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拣选我，不仅使我脱离死亡，不仅使我脱离审判，不仅使我脱离灭亡的命运，你还要把我神建造成你所居住的所在，你还要叫我成为你的圣殿的一部分，我算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是大卫用神的话去祷告。二十六节说，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以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弟兄姊妹们，大卫听懂了神的话，他说，我被你启示，我明白你要为我建立家室，不是我能为你建立殿宇，你要建立我和我的家，我不能为你建立你的家。主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呀，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忠心的侍奉神，他却知道他的生命必须被握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以为在服侍的人，我们好像在帮助神建立他的家，其实我们都要知道是神把我们握在他的手中，神建立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不能建立家，神的家怎么办呢？神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所罗门，所罗门称作和平之子，你的儿子要起来建立一个家室，也建立一个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当大卫临终的时候，他就呼召以色列所有的百姓，不是光光告诉所罗门要建造圣殿， 他是告诉所有以色列百姓，今天我们要为神建造一个殿宇。当然这里属灵的一段经历跟最深处生命的认识，大卫很难在旧约的时代把它传递给以色列的百姓，但也有类似的原则。他对所有以色列的百姓说，现在我的儿子还娇嫩，所罗门还娇嫩，你们都要扶持他一同来重新建造这个圣殿。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教会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不是说今天几个人蒙召做了使徒了，做了先知了，做了传福音的，做了牧师了，做了教师了，他们就奉命来建造神的殿，不是这样子的。圣殿一定是所有神的儿女一起建立的。他呼召以色列的众百姓，凡你们甘心乐意的就可以为神摆上，像摩西建造会幕时候一样。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甘心乐意的都同心的侍奉神，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出来。其实大卫奉献的最多，如果你看历代志上28章那里你就看见了，大卫告诉他们说，我因为爱神的缘故，虽然我不能建造圣殿，但是我已经 为他预备了所有的材料，好多的材料，香柏木的材料很多很多，石头的材料很多很多。你看所罗门连他找西兰王去动用西顿人来伐石头，砍伐石头这件事情都是仿效他父亲的作为，因为大卫已经开始了石头的预备，开始了香柏木的预备。他还告诉我们说，还有自己我积蓄的金银，许多的宝物和白玉，我都拿来奉献，为了侍奉，为了建造神的圣殿。所以你看大卫实在是一个有度量的人，神说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一点都没有难过，一点都没有生气，也没有放弃。因此我们怎么样呢？常常我们到主面前祷告一件事情，主啊，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可不可以这样做，主说没有，我叫别人做。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管了。今天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在芝加哥这里给我一个大的福音聚会，我来开一个大的福音聚会。主说不，我拣选了我的仆人唐崇荣。你说好，那我就不做了，等到唐崇荣来了我也不跟他合作。大卫不是这样，大卫不是这样的人。大卫为他的儿子所罗门预备将来人说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宇，大卫一点也不在意。神的工作不一定要挂着我们的名字，所以大卫有大的度量。这个度量大叫神说，我在耶西的儿子中间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今天神要找一个度量大的人，所以大卫为所罗门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他也吩咐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并且他告诉所罗门怎么说呢？他说，神把圣殿的图样用指头画给我看，现在我告诉你。所以所罗门的图样是从大卫那里来的，大卫就把殿的游廊、府库、堂屋、楼房、内殿和诗人做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宇、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这里我们有弟兄姊妹们做建筑师的，是不是啊？如果今天这样一个图案在你睡梦中间完全清楚的，多好啊！你不要花脑筋苦苦思想，这里尺寸怎么斗起来，那里房角怎么接上，用什么材料？神告诉大卫，用指头画给他看，圣殿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尺寸如何，府库的放在哪里，库房在哪里，清清楚楚。弟兄姊妹，这是山上的样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